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八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五节到第八节。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最后一站来到了哥林多，在那里停留了18个月。他听到了加拉太众教会被旧约礼仪的律法搅扰，他就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书信，就是加拉太书，要引领加拉太众教会的圣徒们回转到恩典的福音。那应该是在 AD53 年，那时候的保罗对于因信称义的真理有了雏形的认识，对于基督徒所得着全备的福音也有了架构的理解。他在加拉太书4章4节到5节这么说：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我们看到了保罗真理的架构，为了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基督必须为女子所生，并且生在律法之下，才能够把我们从律法的辖制下赎出来。因此加拉太书可以看成是罗马书的大纲，有了真理的架构，但是还缺少细节。保罗第三次的宣教之旅先在以弗所待了将近3年的时间，并且建立了推拉卢学房，在那里天天传道辩论真理，培养许多同工，又差同工出去在小亚细亚建立了许多教会。后来因着以弗所的暴动，保罗必须离开以弗所，他就去马其顿和希腊的各个城市拜访以前建立的教会。他又来到了哥林多，在那里停留了3个月，应该是在 AD57 年，他写了罗马书，大致上是根据加拉太书已经有的大纲，添加了许多的细节，就把神全备的福音完全的阐明出来。在罗马书我们看到基督不仅生在律法之下，还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，并且在肉体中定罪了罪，好让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灵的人身上。这里保罗很直接的点出了肉体与灵之间的征战，而这个征战也是在加拉太书就已经有了雏形。加拉太书5章16节17节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肉体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为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在这里的翻译和合版不是很准确，是肉体发动了情欲，因此与灵相争的是肉体，灵与肉体彼此为敌，都要争在人身上的主导权。当然到了罗马书，保罗就更全面地摆出了4个律，神的律在外面，让人知道善恶，在人里面，肉体里有肢体犯罪的律，魂中有心思为善的律，而在人的灵里有赐生命圣灵的律。在人魂中心思为善的律，表面上好像是喜欢神的律，似乎是好的，然而这个心思为善的律无法抵挡肢体犯罪的律，并且当人借着心思为善的律而立志行善的时候，他就向灵中赐生命圣灵的律宣告独立，以至于无可避免的就被肢体犯罪的律打败，而落入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的痛苦之中。因此到最后还是肢体犯罪的律与赐生命圣灵的律之间的对决，赐生命圣灵的律当然能够胜过肢体犯罪的律，但是这个胜过还有一个先决条件， 就是人要随从灵，不随从肉体。至于人该如何才能随从灵，不随从肉体呢？这就是今天所读经文的主题。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，我有几句话要提醒圣徒，读经的时候最好能够回到原文，或者至少要参考英文的翻译，因为当初翻译和合版的学者们多数是灵、魂和心都不分的，因此在翻译的时候这三个词经常是交叉使用，让人没有办法明白原来经文的意思。同时很多经文照着原文是在人里面，和合版都会加一个心字，变成在人的心里面，这期间是有很大的区别。另外和合版的翻译比较要求文字的优美，因此会经常加入一些中国人的观念，或者会创造一些新的词汇，而使得原本很直接的描述变得抽象，或甚至带给人错误的认知。八章这一段讲到随从灵的事上，因为多数翻译者的神学架构是不分人的灵与魂的，以至于经文中每一次提到 pneuma P-N-E-U-M-A 这个字都把它翻成是圣灵，其实它本来的意思就是灵，并且在这一段经文中大部分是指人的灵，也就是被圣灵点活并且有圣灵内住的人的灵。在圣经中如果他特别提到那个有位格的圣灵，像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，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，圣灵会用两个希腊字来描述 Hagios Pneuma H-A-G-I-O-S P-N-E-U-M-A， 英文也都翻成 Holy Spirit。 在八章这一段经文中提到灵这个字，英文版都是翻成 spirit， 当然有时候是用大写，而在本来的希腊文中没有大小写，因此盼望圣徒们好手边至少有一本英文圣经。我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也会经常回到原文或者英文，尝试越过翻译带来的限制来了解保罗到底对我们说怎么样的话。我们来读第五节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这一节是解释成一节该如何才能够随从灵不随从肉体。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体贴这个字很美，但是却很抽象，没有确定的定义。你如果问妻子什么样的丈夫才算是体贴的丈夫，你可能得到许多不同的答案。保罗用字一般来讲都很精准，不会给我们模糊的空间，免得我们误解他的意思。体贴这个字的希腊文 phreneo P-H-R-E-N-E-O， 英文就是 mind 或者 set minds on， 比较直接的翻译就是把心思置于什么之上，或者以什么为念。比如说马太福音16章23节，彼得刚刚得着父神的启示，指认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觉得是时候可以告诉门徒们他上耶路撒冷要被杀，并且三日后会复活。彼得连忙拉着耶稣说，这事必不临到你。耶稣就直接称彼得为撒旦，因为他不体贴神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他没有以神为念。耶稣在地上行事为人完全是以父神为念，以父神的心思为心思，他的所作所行都是照着父神的意思，他的心思是一直摆在父神身上。因此体贴肉体就是以肉体的事为念，整天所思考的就是怎么样使肉体舒服，这样就成了一个跟随肉体的人。随从灵的人就要体贴灵的事，就是把心思置于与灵有关的事物上。 这样人才能够随从灵。心思是人魂中最主要的部分，若是把心思置于肉体，以肉体的事为念，人自然就随从肉体，并且顺服了肢体犯罪的律。相反的，如果他把心思置于灵，以灵的事为念，灵就能够主导人的心思，并且随从灵，顺服生命之灵的律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六节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上半句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如果我们照着希腊原文直接翻成英文，其实很简单， mind of flesh, death， 体贴肉体的。原文本来是肉体的心思，肉体的心思就是死。下半句也是一样，照着原文直接翻译， mind of spirit, life and peace， 灵的心思乃是生命平安。和合版的翻译把保罗从第五节到第六节之间进阶的程度翻出来，体贴肉体是把心思置于肉体，就是经常想肉体的事，但是变成了肉体的心思，是往前又走了一步了。不只是心思想肉体的事，而是把心思变成了肉体的心思了，也就是整个人的心思都被肉体霸占了。其实这就是救人的光景，就是人的心思被肉体的私欲所充满，到后来就顺服了肢体犯罪的律，结果就是死。所以保罗一再的强调，我们的救人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救人的位置就是在十字架上。体贴灵是把心思置于灵上，但是到了第六节，灵的心思也是往前走了一步，就是心思被灵主导了。这就是新人的光景，心思中所想的都是属灵的事，情感中所爱的也是属灵的事，最终意志中所决定的就是顺从灵的带领。意志顺服之后，就能够带出体的行动，让整个人的生活形式都跟随灵的引导，最终的结果就是生命平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谨慎，随时知道谁是自己心思的主人。肉体的心思就是肉体做了心思的主人，结果肢体犯罪的律就会把我们掳走，让我们落入犯罪死亡的光景中。一旦发现了肉体在我们心思中做主掌权了，我们要赶快转到灵里去思想属灵的事，借着读经、祷告、唱诗，让我们的心思再一次与灵接上，并且沉浸在灵中，让灵成为心思的主人。这是我们成圣的关键。只要我们一直停留在灵的心思中，让灵做我们心思的主人，我们就能够经历生命平安，整个人有了充实满足的感觉，良心没有任何的控告，自然也就满了了喜乐平安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和第八节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在这一节中，体贴肉体的在原文中其实也是肉体的心思，也就是心思被肉体占据了，被肉体主导了，听从肉体了。这个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仇的，是与神敌对的。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那里提到，我们的心思中有一个为善的律，这个律是喜爱神的律。然而心思为善的律不如肉体犯罪的律强大，一旦心思为善的律发动，就会引起肉体犯罪的律反扑，结果就是把人的心思变成了肉体的心思，成为一个与神为仇为敌的人。这样的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神的律法，这就带出前一节的结论，肉体的心思就是死。 当一个人的心思被肉体占据，他就成为一个属肉体的人，他活在肉体里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都是该如何来满足肉体的私欲。这样的人不能够得神的喜欢。圣徒们如果还记得，在创世纪第六章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是神用洪水审判了当时的世代。而原因呢，是在创世纪六章三节，神看当时的人都属乎血气，或者更直接的翻译，都是属于肉体。到了创世纪六章六节，又说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他们成为一个属肉体的人，在肉体中生活行动的人。神就用洪水审判了那一个世代，仅有挪亚一家八口借着方舟而得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认识肉体是与神不相容的，是与神为仇为敌的，所以不要以为发发肉体是件小事，这是我们在成圣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。所以保罗再三地劝我们要把心思置于灵上，不要置于肉体的事。如果我们终日所思想的都是与肉体有关的事，迟早我们的心思要变成肉体的心思，而带下犯罪与死亡的结果。只有把我们的心思放在属灵的事物上，我们才能够得着生命平安。盼望就能够借着我们每天读经的时间，我们把心思聚焦在神的话语上，并且求神能够掌管我们一天的时间，经常用我们读过的话来提醒我们，要把心思放在属灵的事物上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这么清楚的真理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我们真愿意终日所思想的都是属灵的事物，而这结果就是生命平安。每当我们失去了平安的感觉，或者缺少生命的滋润，主啊，就来提醒我们，是不是我们的心思被各样肉体的事物所占据，帮助我们能够悔改，再回到灵中，经历圣灵所带来各样丰富的供应，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活在喜乐平安的光景中，祝福我这一天的生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